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只受了非利士人的辖制，而且他们辖制他们到一个地步，要他们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五次的被掳。那么这个五个不同的异族，如果用诗意的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约珥书那里所说的茧虫、蝗虫、蚂蚱，这许许多多的虫，就是这些虫把我们那些属灵的年日都吞噬了。他们不只吞噬我们属灵的年日，也剥夺我们属灵的武器，让我们缴械，而且也把我们属灵的粮食搜刮净净。为了这个缘故，叫神的儿女落在极度的贫穷里面，也落在极度的软弱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于没有翻身的日子。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我相信许多时候在你们的深处有这样的一个呼吁，你知道基督徒是应该怎样做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些地方是不应该去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些书是不应该看的，你也知道说基督徒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但是你管不住你自己。许多时候你要说，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是基督徒不错，你还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你还告诉他们说应该怎样怎样传福音，你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结果他自己落在一个完全荒凉软弱无能无奈的光景里面。他不敢告诉人说他实在的光景是怎样，原因在什么地方？有茧虫，有蚂蚱，有蝗虫，这些东西把我们所有属灵的丰富和年日还有所有的粮食统统吞吃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在这样的经历里面，神要兴起拯救的人来。我再说，你读四世纪在第二章大概形容一下神兴起一些士师来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非常的痛苦。然后呢，等到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圣灵用士师这两个字，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真的讲到那些事，真的讲到参孙的时候，真的讲到底波拉，真的讲到这个基甸的时候，圣经里从来没有用士师这个名词，没有，只用动词不错，但是没有用名词。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真正的士师，神自己保留为主来形容他自己用的，所以真正能拯救他们的是神自己。神是嫉妒的神，他绝对不把他的荣耀分给人。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从一个属灵低沉荒凉失败痛苦的深渊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听了一个道，因为我看见了一个真理，因为我有人告诉我说到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感谢主，主能借着参孙，主也能借着基甸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有一天如果你问说是谁拯救他们从那里面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脱离这取叫我拯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就释放了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把我们从一种无奈和无能的光景中完全的拯救出来。所以四世纪是讲许多的事实不错，事实上圣灵从来没有把这个名词，把这个名号放在任何这里面一个故事里一些主要的人物上面，没有一个，除了我们说过在十一章那二十七节那里讲到士师的时候，那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字和神自己连在一起。所以哪里来，然后当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脱 离那些空白的日子，你只要当主兴起厄托涅，结果就结束了那个第一个八年，然后借着以后，我们知道就结束了那个空白的十八年，然后借着底波拉就结束了空白的二十年，然后借着基甸就结束了那个空白的七年，然后最后呢，借着参孙就结束了最后的腓力士人四十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神把我们那些蝗虫所吞噬的年日就不还给我们。那么在这个神整个拯救的过程里面，那个原则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借着神软弱的事，我们说神软弱的事，那个软弱是个似乎的软弱，是个表面上看上去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软弱，因为那个软弱代表神的作为，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的结果给人的感觉是软弱，因为所重的是软弱，复活的才是刚强，才是强壮。所以当我们真的从四世纪里面经过这些宝贝经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看见，才懂得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所以保罗他才能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所以保罗能够说，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这样的真理和经历，我们相信是四世纪要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被辖制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被掳在米索波达米王的权下。让我们稍微我很快的，你们不必再读，我想我很快的再提醒弟兄们那一节圣经。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如果你读整个的四世纪，讲到那几个恶性循环的时候，那个每个恶性循环的开始，那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都是用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下面呢，我们知道他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那么这个几乎是公式来描写好几个恶性循环，而圣灵说把他们交给这个王，交给那个王，原文常常都是把他卖掉的意思，好像神就把他卖了。我们很稀奇，以色列人是相信宇宙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但是如果你看呢、你看这里的记载，他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到底巴利是一个怎么回事，是一个怎么样的偶像，为什么巴利和亚瑟拉居然能够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给他们那样深那么重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你看见呢、神有一些的记载，好像啊，神如果借助以色列人呢、要在那里攻打一个城以后，然后圣经里面讲到放火烧城，或者呢就是击杀城中的居民，甚至于连一个都不留下。如果你仔细读这样的圣经的话，你要记得大概在这里，在那些居民的身上，他们有一种的光景，是到了一个时候，如果神是爱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这些人送到开刀房去，为着整个人类生命运的安危，为着整个人类的命运，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了一次开刀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曾经被误会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一直到最近没有多久以前， 借着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才知道曾经有一度，就是在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几乎就在那个时候，如果神不从天上干预的话，那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患得的难得的一次 cancer， 一个最大的癌症，如果那次我们的神不干预的话，让我们记得不需要等到今天，不需要等到核子大战把整个的人类毁灭，在那个时候已经人类有一种的能力可以完全的毁灭，为着拯救整个的身体，一定要把那些邪恶的细胞一定要去掉才可以，去得越干净越好。如果你用一个特写的镜头，你来看那个医生的刀啊，伸到那个病人的身体里面，当你看见血淋淋在那流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幅图画，最难看的一幅图画。为什么这一把刀能够伸到这个人的深处，伸到他最幼嫩的部分，他最宝贵的部分，把他最宝贵的部分就拿走了？我们说这是一幅非常残忍的图画。一个什么刀能够刺得这样深，能够刮得那样的干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把整个特写镜头特别是集中在那个角落的时候，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错觉。如果你能够从那个镜头挪到另外一个方向，你才知道这里有一个代表爱的医生，他能对这个病人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他的 cancer 细胞拿掉。所以弟兄姊妹，是从这个角度你不要忘记的，你来明白约书亚和整个的四世纪。我们知道因为这卷书落在不信的人手里，结果他们就成为这一段的圣经就成为他们攻击圣经和攻击神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有清楚的明白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和哪些人住在一起，然后你要看见他们所受的影响是个什么样的影响。一面他们忘记他们的神，但是呢他们居然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来。不要忘记了，这个巴利和亚瑟拉就是迦南人他们所拜的神，而迦南人呢很不幸的刚刚好是可以和当时历史上的腓尼基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人，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刚好是从欧洲到亚洲非常重要的交通的要道。我们晓得因着他们会贸易的缘故，所以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啊，他们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不知不觉借着这种交易就把东方和西方慢慢的就做了某一种的交融和某一种的交易。所以呢很快很可以用我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好像啊是一个空气非常流动不是个闭塞的地方。我们要记得这就解释为什么神一定要开这个刀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是一个流通交通要道的地方。结果呢他们的宗教是非常受人欢迎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慢慢就会清楚。这个巴利啊原来就是腓尼基人所拜的神，也是迦南人所拜的神。这个神呢是掌管大自然的，雨在他手里，大风暴也在他手里。不止这样，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认为说人类生命的延续也在他手里。所以如果今天人能够繁殖，人能够把生命更多的传递出去的话，也操在巴利的手里。所以他们要拜巴利，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人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不止这一代，而且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是巴利。巴利有一个妻子，那个妻子呢就是亚瑟拉。那么亚瑟拉是掌管什么的呢？
亚瑟拉可以说是